大家好，欢迎回到 Lindsay 的频道。最近呢，有朋友就私信我，很好奇说，哎 ，Lindsay 能不能讲一讲华尔街里边的人英语都能说成什么样啊？我们平时可能也看电影啊，或者电视剧，或者如果说大家身边有朋友在海外工作，经常哎，感觉很洋气，说话都中英夹杂的啊。我明天有一个 deadline 要 due， 跟老板早上有个 morning call 啊。有个 review 要看啦吧之类的，我自己也有这个毛病啊，所以 anyways 今天呢，我就以一个在华尔街工作的人的角度来给大家扒一扒这个华尔街对英语的要求到底有多高，到底英语得说成什么样哎才能进华尔街。先简单说一下我自己情况啊，我是在国内读的本科，然后之后在纽约读了个研究生，然后毕业之后就开始在纽约 JP Morgan 的纽约办公室工作。我从小到大接受的就是非常非常正统的中国应试教育，所以什么听力啊口语啊，大家也反正那个英语水平大家这个几斤几两应该都差不多知道的。
How are you?
Fine thanks. And you?
I'm fine too.
然后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这也是我觉得工作之后我发现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因为我经常会觉得啊，我的发音是不是不是很标准，所以我就不太敢开口说话。但直到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发现啊，原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我发现我们有一些都做得非常高层的这种 MD 啊，比如说有中国人、有印度人之类的，说话还是带着口音啊，比如说啊 ，idea 啊
，idea，
这个 interesting 啊
，interesting，industry
啊
，industry，
发音和重音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问题。而且在投行里面，其实各个国家的人都特别特别的多。比如说像我之前是在这个交易这一层，就 trading floor 上有很多很多法国人，包括我们曾有一些跟拉丁美洲对接，就这个 LATAM， 比如说南美墨西哥这一块对接的，他们的母语是西班牙语，所以哎，这部分也是口音。当然还有我们广大的中国同胞们，其实口音已经很轻了。再比如说像中后台或者是做 IT technology 这部分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邻国印度朋友们。
Instruments that record, analyze, summarize, organize, debate and explain information that are illustrative, non-illustrative, hardbound。
我们之前有 back office 就是后台就在印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他打电话说啊，我们今天有个什么 transaction 怎么样，然后哎，他那你说 pardon me真的是就非常焦急，最后你就会很无奈的跟他说 Yeah, could you please send me an email 啊，然后他就跟你说 OK， 就过一会儿就发 email。 我们曾有很 MD 还是 I need a pen and paper 就大致是就 I'm very very happy I agree 大概就是这样子。我没有任何这个嘲笑的意思啊，我只是就是从一个非常客观讲述语言的角度来说这个事儿。再比如说我们 trading floor 上也有很多法国人，法国人他们一直都觉得自己的这个母语是非常高大上的，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也不屑于说英语。就比如说如果你在海外有一些法餐厅，他们会专门招那种法国人，就是说话就想带着那种法国贵族的口音。其实在工作的时候，法国人他们两个法国人他们说话其实基本上就是用法语，而且法国人的口音真的是还挺重的。有时候他说I think my English is not fluent.
It's not fluent.
Not fluent. 法国人说话就非常的这个短小精悍，他和中国人一样，就是 think 他会说 think， fluent 就是 fluent。 然后他们经常就是比如说 T-I-O-N 或者 S-I-O-N 那种，我们经常在看一个这个资产组合的时候要看它的风险敞口，就叫 exposure。 法国人经常就说 S-I-P-O-N 就说的非常的法式，最后往上一扬。
I've worked for 3 years in human resource. After school I went to India looking for happiness. Sitting on the beach in Goa I realized I have a penis.
Of course.
口音真的是很重要。有一次有一个在伦敦办公室的法国 MD， 一个很高级别的人，然后就过来给我们讲一下最近的局势怎么，然后你就从头到尾坐在底下，我毫不夸张的说真的是基本上完全什么也听不懂，你就以为他是在用法语在上面讲。然后包括有一些我们在伦敦办公室有一些这种苏格兰的同事，那口音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交流，你知道吗？他们完全没有任何交流的障碍。就是你看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尤其是口音比较重的一点靠北部的英国人，他们俩说话你在边上就像个傻子一样，他俩交流的特别顺畅。包括比如说印度人，两个人在嘚嘚嘚嘚嘚说，你就以为他们在说印度语，但其实他们就是在用英语很正常交流。所以我想说什么来着啊？总体来讲就是想表达的是流利能说明白是最重要，而且中国人的口音在 所有的人群当中真的已经算是非常非常非常轻了，所以我也觉得说大家如果真的像我之前一样对自己发音有 concern， 我觉得大可不必。而且真的我发现就是当我意识到说啊，大家都口音都那么重无所谓，我也破罐破摔了，我就真的敢开始说开始练了之后，因为我同时还是有很多美国人呢，所以还是会受到比较好的影响。所以呢正是当我有了这个改变之后，我才发现啊，口语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突飞猛进的进展。虽然我们刚才说这个各个国家的口音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五光十色，但其实整体对英语流利度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比较偏前台的工作。我们说的前台呢就是说一般是会去面对客户来给公司直接产生收益的这样的部门。那如果说你要跟客户打交道的时候是要用英语说的，那这个对英语的要求就得非常非常高，因为你在外面就是公司的脸面嘛。如果说你口音太重的话，这个还是会有一定影响的。当然如果说你的客户是比如说拉美洲的人，因为他们平时交流就用西班牙语，所以这就无所谓，用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那如果说你的客户是亚洲人，那你该说哪国语就说哪国语就没有问题。当然整个前台部门的中国人其实也是越来越多的，相对来讲如果跟客户接触没有那么紧密的人，这些部门呢英语的要求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高。就比如说我们广大的中国同胞现在在华尔街占领最大的一个呢就是 quant 的就是这种量化相关的职位，就需要比如说一些编程数理知识。有开玩笑说量化的这个官方语言是 Chinese 跟 Python， 真的很真实。你平时看他们就编程就是用 Python， 然后跟同事聊天都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所以就直接说中文吃中餐聊中国的综艺就一片祥和。我们说的就是工作当中的一些英语啊，最主要的就是流利。那其实如果说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华尔街拿到这份工作之前一定要经历的呢就是这个面试关了，对吧？以我自己为例啊，我从头到尾面了不下十个人，有差不多一半是美国人，然后其他的就像有说母语是西班牙语的话就是啊 Mariela Payaya Espanol 这种感觉的。然后还有像一些比如东欧的人印度人就五花八门的口音都有吧。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在面试过程当中最难的就是听力，因为我自己要准备那些内容，当然不是说自己准备那些内容就不难，那些是我们比较可控的，是可以能提前去准备的，但是你不知道对面那个人他说话是个什么口音，那这时候就比较麻烦了。我记得我在面试的时候最最害怕的就是电话面试，特别特别担心对面如果是一个印度人我听不懂他说话，然后我一边你说你听不懂的时候你不敢乱说万一说话说不在点上人因为你脑子不好。但是呢你又不能一个劲儿老问人家说哦 pardon me can you repeat it can you say it again， 就感觉自己好像怎么感觉老听不懂人说话就觉得很傻。所以我觉得其实听力这真的是很难的地方。之前就有外国朋友跟我说感觉中国人说话怎么有点也不看人，就感觉好像不太高兴，然后有点没有礼貌。我觉得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是最最讲礼貌的民族，从小就是被这么教大的，包括我们用中文说话那肯定是非常非常客气，但有的时候我们在用英语说的时候满脑子就想着这话该怎么说，所以可能最后从嘴里吐露出来就变成一个 yes 或者 no 了。比如说如果我们去一个中餐馆还没讲呢就自己先乐了，我们去个中餐馆然后你问那个店主说葱花面里能不能不放葱，店主就可能跟你说 no。 其实他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他就是想告诉你不行。但如果说你要就是更和蔼一点的，你可能就说 oh I'm afraid not。 这儿其实日本人挺有意思的，说到日本人的发音真的是挺难以懂的。就我之前有日本同事啊在一起工作，整天就说啊 elicit 我听了一个礼拜我都不知道在说什么。当然他不是跟我说话，所以也就开始就无所谓了。这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他到底说什么，他说啊、哦、原来是 LCH 就是 London Clearing House， 就是一个这个清算所。然后他就说 elicit 就完全听不懂呀。一个接着说礼貌这个事儿，我去那种日本的餐厅，他们虽然英语也就不是很好，但他们就非常想表达自己的礼貌，就不希望说因为自己英语说的不好让人感觉自己不礼貌，所以他们呢经常在菜单上就写的非常明确啊。比如说如果他们不接受这菜品里面的替换，他们就会说substitution politely declined 或者 kindly declined， 就是很明确的告诉你我很善良的告诉你你不能这么做，就是这是他们的一个表达方式吧。因为在英语的表达真的有的时候看他们那个句子你就觉得怎么都客气到这个程度了。就比如说 他说 Oh, if you have a minute, is it possible? 怎么怎么样，就是说哦， oh, 你能不能在你有空的时候麻烦你能帮我怎么怎么，就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客气。就比如说你帮他做了一件特别特别小的事，他说 Oh, I, thank you so much, I really really appreciate it, 就是特别特别夸张。这儿我有一些意大利的朋友说话真的是看到你老远两米远，哦、oh, Lindsay, nice to meet you, so good to see you, 就那老远把你吓一跳。我觉得其实不是语言的问题，真的就是每个民族的文化不一样，所以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点感受吧。那词汇量有没有什么要求？因为我们受的教育从小到大学英语约等于背单词，词汇量多很多情况下就会被认为是英语好。我在录这段视频之前，我真的去翻了一下那个 GRE 的词汇表，我发现其实考试的时候那些词真的都是会背，但是到现在我在美国待了七年了，那个就 A 打头那些字里我现在几乎能有 30% 还是不认识。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大家不会用那些特别特别难的词，就特别特别长的词，而更多的是用一些很小很小的词的短语。就比如说说两个人谈话，他不会跟你说Oh, I wanna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you, 他就会说Do you have a minute to catch up? 你有没有一分钟我们俩就是说聊一聊。 Catch up 就是追上你嘛，就我们俩聊一聊。再比如我之前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老板就跟我说啊，有个什么什么东西你能不能 sign off 一下。Sign 就是那个标志签字的意思， off 就是一个就是给弄掉的副词。其实我开始就没理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其实就是 approve 的意思，所以他们不会说你能不能 approve 这个，就是批准这个，他们就说 can you sign off, 就是你能不能批准这个。比如说下午你问同事说哎，我们要不要去一起 grab a coffee, 就一起去 买杯咖啡啊，然后他开始跟你说 I'm down 是什么意思？说我下去了吗？不是，他其实就是说好的意思。所以就是很多很多日常生活中用的小词儿吧，一开始你可能都不太习惯，然后慢慢慢慢你就发现其实他们用的很多就三四个字的小词儿拼在一起就那么用。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是这种日常或者工作交流的话，大家如果想多了解这方面，其实可以看看美剧，尤其是那种比较都市生活的美剧啊，我觉得是会非常非常有帮助。当然很多朋友会看这个 Game of Thrones, 就是中文叫什么权力的游戏，这个我个人如果你是为了学英语我就不太推荐了。就比如说如果你哪个朋友想学中文，你可能也不太会让他去看甄嬛传。
一情相悦，
我之前最喜欢看的很多年以前了是那个绝望的主妇，就 Desperate Housewives, 我看了两三遍，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对英语提升还挺棒的。其实说白了在华尔街工作英语肯定不是最最重要，当然我们说的不是那种像这种销售每天要跟这个客户那英语肯定是很重要，这没得说，就是正常的这种工作交流沟通就是够的。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有那些专业的知识。就开头我虽然吐槽了一些这个口音很重的不管是领导还是同事，但其实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都是响当当的，就不管是比如说这些他该懂的产品，他该懂的这些投资组合策略，该懂的市场的情况，包括该懂的模型，就包括我最开始说的那个法国的 MD 他的整个你看他那个材料和他在上面讲的，就那就是一个6666，其实还是专业知识是最主要的。那这些呢就是 Lindsay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跟华尔街对英语要求相关的内容。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在下面给我留言。那如果你喜欢我今天小视频呢，也千万别忘了点个赞，然后关注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